这种状况的存在呢，在这一种说法的当中呢，他们是理解成这样的，就是说涅槃呢不是依赖，不是依赖这个第八识才有才存在。那么换句话说，不用依赖于它，涅槃的存在，涅槃的清净无极灭的，不用依赖这个第八识啊，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或此但说所证涅槃。那么这个所证涅槃是什么？是修行者正所求故。哦，第二种说法呢，那跟第一种完全是相反。他认为涅槃证的那个词汇呢，重点是放在涅槃，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只是强调，只是说所证得的涅槃。那么所证得的这个涅槃呢，是修行的人呢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他认为涅槃证的是这样的理解，就所证得的涅槃，就涅槃证的。颂文里面讲涅槃证的啊，那四个字啊，在当时的印度也有不同的理解的。第二种的理解就是说，是所证得的涅槃，因为呢涅槃才是真正的目标，才是真正的重点。好，接下来第三种说法，第五行，或此双说涅槃与道。因为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俱是幻灭品类色故。第三种理解是把涅槃证得呢，就告诉我说的这个组合词啊，涅槃跟道这两件事情，他认为两个都有提到，两个都是重点，涅槃跟道都是重点，都是并列平行并列的。因为呢涅槃跟道啊，都是幻灭的这一种性质啊，这种类别，包括在这种类别里面的。好，那到此为止，这个成唯识论啊，似乎没有认为哪一种说法才是对，他是把这三种说法都保留了。我们看这一页来看啊，他没有说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哪一种说法不对的，所以似乎他是保留了三种说法啊。因为正我说的这个组合字啊，组合字这两个部分呢的解释方式，就刚刚讲的，在就是在梵文本身的解释方式，有时候有好几种可能。那么成唯识论这里认为似乎是保留了三种可能的解释方式，对，好像没有说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继续说为涅槃。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说明的。这个幻灭这个字呢，幻啊，幻灭，我认为这个是翻译啊。那么古代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幻这个字，这个有趋向的意思，幻灭就是趋向于灭，有这个意思。另外有一点倒过来意思，返回，就是背向，就是说倒过来，这个不朝向这个生死流和流转，这个有还的意思，就是倒过来啊的意思。那大概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为涅槃也呢，涅槃这个字呢指的是什么？就是贤所证灭，后这个证得言，显能得道。那由能断的道，断所断的惑，然后呢就近近位，就证得涅槃。这个只是对刚刚讲这个涅槃证得的进一步的一个解说了。涅槃就是所证的这个灭，就是所证的灭谛。然后涅槃证得后面这个证得这两个字呢，是显这个能得的这个道，也就是能得的这个道的道谛。那实际上就是由能断的道去断所断的惑，就这样子。然后断所断的惑呢，究竟到达了究竟毕竟完全都断尽了这个惑的状况啊的阶位呢，那就是所谓的证得涅槃。这个只是对涅槃证得的一个另外一个说明啊，这个也含在 含在以上的三种说法都可以的，都含在这里面，都不冲突啊。然后这里继续说呢，倒数第四章，人所断，人所断正，皆依此事。这个是这样，人所断正，就是人，这个是两重，两个两个，人断所断，人正所正，啊，人断所断，人正所正啊，也可以这样理解的。总之，通通都是要依赖于这个第八识。当然，这个是与环灭做依此用，哎，这样子，能所断正。OK， 那总而言之，这个主要的还是讲这个环灭的这个部分。那么，当然，这个主要的是指，就是一样的，就是断所断的惑，然后到了究竟这样子。那我看看呢，呀，看第倒数第三行，又此颂中出句啊，显示此事自信无始恒有。后三显与杂染清净二法总别为所依止。这个又是回头来讨论刚刚讲引的那一个颂文。他说这个颂文啊，又可以，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分为四个段落，每一个小段落就五个字。前面那个五个字就初句，第一句啊，显示这个第八识呢，自信怎么样呢？无始恒有，无始以来啊，一直恒常相续，恒常地就是存在。后面这三呢，显示他这个第八识呢，和这个杂染还有清净这两种法，总别啊为所依止，这样。这个也都含在我们刚刚的讨论了，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其实都可以说的，或总或别，都是第八识，都是他们的依止。那进一步解说呢，杂染法是什么呢？杂染法者为苦集地。那么什么叫杂染？杂染的法呢，当然就是一般说的苦地跟集地。那么苦地跟集地呢，就是集所能去生，还有呢业跟惑。这个就也是前面讲能去啊，能够到去到这个啊，己所能去啊，就是生还有业跟惑这样子。这能去的当然就是这个业跟惑，还有这个生等等。这个只是站在角度上说的啊，从这个能所角度切开来这样说的。那么所去的当然就是这个六道。能够去的当然就是这个众生的这个业啊、惑啊、身等等的。这个身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面有一个生老死，就是这个身这样子。那这个是杂染法。最后这一行清净法是什么呢？就是一般说的灭地跟道地，也就是所能证的这个涅槃。这个没有什么，就是一样的，你这个在灭地跟道地两个分能所啊，能的就是道地，那么所呢就是灭地，就是这样子。这个没有什么，所证的当然就是涅槃，能证的当然就是道，这样。那么这个道地呢，主要的是指哪些呢？那么如果大乘佛啊，就是当然就是六度万恨啊，也是包括三十七道品。那么但是如果是一般我们说的小圣来讲呢，当然主要是指四圣地、三十七道品等等。但是三十七道品是共通于大小圣。龙树菩萨在大智度的呢，有一个地方有讨论，就是说三十七道品呢，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只有小圣修，大圣就不修。然后他说不可以这样说的，三十七道品呢共通于大小圣，那也就是说大小圣都要修。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声闻圣呢，主要是修四圣地 那一般说的缘结呢，主要修十二因缘，但是这个是一般的归类方式啊。那其实他们也都还是共通的啊。这个通常我们说二圣呢，它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好，那就是这里讲的，这里当然这个是用四圣谛说的哈，四圣谛来说的。这个如果就四圣谛来说呢，那其实也我认为共通于大小圣，不是说大圣的就大圣的教法就不含有四圣谛。那么其实所谓的大圣呢，这个我也在这补充，什么叫大圣？大圣不是在小圣的法之外有一个叫做大圣。大圣之所以大，是包括了一般说的小圣法，那么包括了小圣法而又有超过了小圣法，是小圣法所没有包括的，那大圣有，这样才能够叫做小圣。这个也有点像我们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讨论的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状况。那么上士道的状况呢，它包括了这个前面的下士道跟中士道。那么下士道里面有一些是共通于上士道，就是上士道的也要修的，所以叫做共下士道、共中士道，是这样的情形的。但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这一两礼拜呀、有在台北听这个菩提道次第略论的课，那么根据那边的解说呢，我认为解说的很好，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比方说以菩提道次第这个论，它的目的啊，它主要的目的跟主要对象呢是大修大圣法的，修大圣法也就是修上士道的法门的对象，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的内涵有这个刚刚讲有下士道内涵，有中士道内涵。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内涵呢？因为上士道修上士道的人啊，或者说他的主要对象是修上士道的这种根器，可是呢，他的内心还是要具备了下士道的内涵跟中士道内涵。如果他的内心不具备这个内涵，虽然他是所修的法门是上士道，是大圣法，可是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有那些内涵的话，那不就是说虽然是修这种法，可是他的状况没有那个下士道、中士道的内涵的话呢，实际上他不能被叫做上士道。就我刚刚讲的上士道或者大圣法呢，之所以被叫做大圣，是因为它含有这个内涵。那么就修的这个人呢、来说的话呢，他的内心要具备那个内涵。如果你内心没有具备的内涵，只是在学大圣法，那你不能把自己叫做大圣行者，你不能把自己叫做上士夫。那是因为有这个内涵的人才能被叫做大圣法的人。所以说我们像我们来学这个成唯识论，这个成唯识论是大圣法，可是呢不是说你因为学大圣法这个成唯识论你就算大圣，你就算修大圣的，你是菩萨，不是，不能这样说。你要这样说的条件是你要具备了刚刚讲的小圣法的内涵，比方说四圣谛、十二因缘、这个共下士道，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不追求这一生的快乐，他目的重点是摆在追求来生，这个叫做真上生，追求来生啊、这个是共下士道。如果不是共中士道呢，他也不追求来生，来生在六道当中啊，他不认为这个是好，他是要脱离轮回，就是你要真正具备要有脱离轮回的这个心，那么甚至他的但是呢，记得我们刚讲，如果以大圣法来讲呢，是你要直趋大圣，这一点一般人也不太明白什么叫直趋大圣。直趋大圣这个名称呢，在我们台湾来讲是人间佛教主要提的， 就是叫做直趋大圣，就从人，就从人道，我们现在都在人道嘛，从人道直趋大圣，不要经过小圣，就不要去证阿罗汉国位，不要去证得这个独觉国位，这个叫做由人道直趋大圣，直趋菩萨。那么像印顺导师的他的著作里面讲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叫做人菩萨，就人的这个状况来行菩萨道啊，就叫做人菩萨。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正确理解他的话呢是怎么样，就刚刚讲你内心还是要具备这个内涵啊。那么比方说以这个共下士道的内涵，就是念死无常，你内心要真正具有这个时时的警觉，有这个死是有很多原因啊，就是死是不可避免，死的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等等，那些内涵就念死无常，你真正内心要具备这个内涵。然后呢这是共下士道，那共中士道就你真正要具备有解脱苦集灭道这种内涵，可是呢不要证得阿罗汉的国位，这个连出国都不要去证，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你不要去证得这种国位，因为证得这个国位啦，那你就不想去修菩萨道。这个区别很重要，就以前我们不太明白你修，我们修共下士道的内涵或者共中士道内涵怎么样可以还是叫做大圣而不被叫做小圣。就我刚刚讲大圣是要包括这个内涵的，可是我们就有个疑问，那你修这个内涵，那你不就有可能变成这个就是说不修大圣的，不想走菩萨道，你跑到这个二圣行人去的吗？就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理解都有这个内涵，但是呢不要去证那个果位，这个在广大智度人是有这样说的。就刚刚讲说所有大圣法的内涵呢跟目的是为这个大圣根基的人说，那么学大圣法的根基的人呢，他要避免自己呢跑到小圣去的，就是学菩萨的修行菩萨道的人呢，如果舍弃的大圣这个菩萨道堕入了这个二圣的话呢，那个会被骂的会被佛菩萨骂。那就正我刚才讲，那怎么样可以避免呢？就是你不要去证，所谓的证就是不要以那个为究竟，但是呢内涵是要具备的。一个学菩萨道的学大圣法的人呢，如果没有实质上有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共下之道共中之道内涵的话，那不能真正被叫做学大圣法的人，也不能真正被叫做菩萨。菩萨是要具有这个内涵，只是他不以这个为究竟，就是让他继续的学大圣法，所以他的差别是在这里的。那正如我刚刚讲说呢，不是因为你学大圣法你就叫做学，你就是大圣行者或者大圣的菩萨如果你没有那个共中士跟共下士的那些内涵的状况，就你内心没有实际上这样状况，就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他们说叫做量，那你还是不能，你不够资格被叫做菩萨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词汇叫做凡夫菩萨，也有这种词汇的。那凡夫菩萨就是你连这个刚刚讲那个共下士共中士的内涵都还不具有，只是一个凡夫的阶位啊。但是你是直趋大圣，直趋菩萨道，而不用绕个弯先去证阿罗汉，或者先去证这个圆觉这个辟支佛，不要这样做。那么不要这样做的状况呢，它有个比喻啊，就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要过河，就你事先要过河之前啊，要先想好你是什么用什么方式过河，而不是说先跑进去河流里面，先把衣服都弄湿了，然后你再从河里面跑上岸，再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过河不把衣服弄湿，就是这样的情形的。 就是把跑进河里头把衣服弄湿，然后才跑上岸来，这个比喻为先证阿罗汉果位，或者先证这个声闻独觉的果位啊。就是你不要这样做，你开始就先想好怎么样过河不会把衣服弄湿这样的情形的。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比喻的哈，那因为别的比喻有比喻说过河的人三圣都过河，那过河的深浅也不同，也有这种比喻啊。就一开始你就先想好你要用最彻底就近的方式来这个修行这样子。好，就我刚刚讲你要具备这个内涵，但是不要去证，不要去以为阿罗汉门或者这个毗湿佛门是就近，一开始就要以佛无上的这个佛果才是就近的，就要然后来发起这个菩提心这样子。那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啊，就是有慈心有悲心等等啊，那些像比方说慈心悲心的内涵啊，都也包括了前面的刚刚讲共下士道跟中士道内涵。如果没有那些内涵啊，那么不能真正升起菩提心，这点很重要。要说是菩萨，他最根本的那个条件就是要具备有菩提心。那菩提心的内涵就是要包括了刚刚讲的那些内涵，没有说没有那种内涵而能发起真正的菩提心。那么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关系的。所以就我刚刚讲大圣之所以大圣啊，是包括了小圣的内涵在内的。那所以我们可以检讨自己内心，自己内心如果没有那些小圣的内涵，那你不能够真正说自己是大圣的修行者。那有的人呢，他可以直接修大圣，因为他在修大圣的同时呢，他那个就刚刚讲小圣的，就是刚刚讲共下士跟共中士的内涵，他由于过去生过去生过去生就有的，他在修大圣的内涵，在修直接修上士道的时候呢，他那些内涵就具备了，就好像恢复了或者就产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以他不用再去修刚刚讲的小圣的内涵，是这样的，那可以的。那么判断的标准就是你内心是不是真正有这种内涵啊？比方说刚刚讲念死无常，我们是不是真正内心有这个死亡刹那刹那在逼迫我们，无常在刹那刹那的逼迫我们，然后呢有没有觉得要以解脱，个人要解脱，自己要解脱，就是整个六道轮回没有任何一点点可以让我们觉得是安乐的，没有一点点可以让我们觉得那个是好的，一切生死轮回当中没有一丝好，所以有那种很强烈的厌患生死，就有没有这种内心。那如果你有这种内心，那你够条件来修大圣法。如果没有这种内心呢，那你还是可以修大圣，但是要把这些内涵要具备。那么大圣法也有这些内涵，也有修这些内涵的方法。所以菩提心的修菩提心的方法本身就含有这些方法，而且要先具备这些内涵，要先用这些方法去具备这些内涵，这样的菩提心就是真实的菩提心。不是说名称这样说，然后没有实质的该具备的那个条件，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就我们像我们汉传佛教啊，很多人去受菩萨戒，不是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就你要有这个内涵，你要有真正菩提心这个内涵。那菩提心的内涵是什么，都要去了解的。不是说受了菩萨戒回来就是菩萨，然后就去守菩萨戒，这样叫菩萨。就你要有真正这个内涵，你要有了这个内涵，你去受菩萨戒，你守菩萨戒，那你是真正菩萨。你没有这个内涵，那你这是在学习，在学习怎么发菩提心，学习怎么样用菩萨戒的戒条去让你真正发起菩提心跟具有菩提心。 但实际上你只要你还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具有菩提心的话，那你不能叫菩萨啊，是这样的情形的。好，那就大概是这个情形。我们还有点时间，那么就刚刚讲这个苦集灭道的这四谛啊，正如我刚讲的，不是只有阿罗汉啊声闻缘觉修的大圣一样要修这些内涵啊，所以我认为这里呢讨论这个杂染法清净法呢，一样可以在大圣佛法的内涵去讨论它的。好 ，OK。那最后这一行下面呢，就115页最后这一行下面，彼二皆依此事而有，这样的。然后呢116页说依转世等理不成故。好，这句话也很重要，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杂染法，一切的清净法，这一切的苦道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必须依这个第八识才能有，才能完整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116页说呢，依转世等理不成故。那么转世就是七转世，或者主要讲前六世也没关系哈，不可以依赖前七世。很简单，这个前七世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哦，那么必须是第八识啊，第八识才能够恒常的有，就无始以来恒常的有第八识，因此才可以完整的圆满的作为生死流转的一跟清净还灭涅槃的一，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这个生死流转跟清净还灭涅槃即灭要用前七世来作为一啊，很明显的是不可以，很明显的有时候会变成它有问题，不能存在，因为有时候是没有前六世的，有时候也是没有第七世的。即便还是在生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即便还在生死轮回当中啊，有时候是没有前六，有时候也没有第七。啊，我们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那你如果在没有的时候，那你的生死轮回的根据就不见了，就有时候有，有时没有，这不可以。生死轮回的一永远都要有，这个清净还灭的一也要永远都有，不可以说有时候有，有时没有。啊，那唯有第八识才能圆满的具足这个条件。是这样的，那我们把116页前面这一小段都可以来看一看。他一样的，他说祸护出具啊，贤此四体无始相续，后三贤与三种自性为所依止。哦，这个又是对于这个颂文另外一个角度更充分的去诠释它，这个诠释倒也不错。哦，就是第一句说这个无始时来界，说这一句话是讲这个第八识这个体呢，无始以来就相续，然后后面那三句呢，就配合这个三自性，这个配合的也不错。怎么配合呢？这个无始时代界一切法等一，一切法等一呢，就是这个第八识作为依他起性的一。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由此有诸趣，就是作为第八识作为遍计所知性的依止，即涅槃正德。哦，就是说呢第八识作为圆成实性的所依止。哦，这样子不错，这样的配合一一的搭配也这个也不错。所以第三行说如次因之，就根据这个次序，先是依他起，然后是遍计所知，然后是圆成实性，这样。那么现在要再总括一下哈，第三行，今此颂中诸所说义啊，离第八识皆不得有，这样子。 从这个小一个小结论，这个小结论也可以承上启后。总之就是说这一个颂文啊所说的这些内涵，所有的这些内涵呢，要是离开了第八识，那就都不能够建立起来，就是这个第三行的意思。那第四行跟第五行就再引第二个证据，第二个证据也是引经典上的这一个句，这一个颂文啊。这个颂文我们可以先念，那详细看我们下次看。这个经我看他这里是说，他这里是说色大乘论，色大乘论说的，色大乘论好像第一卷这样说的，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始，这样子。那么第八识呢，就是我们常讲了，如果站到他本身的志向，他的主要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本身的特性呢，那是色常诸法，色常这个字也就是阿赖耶这个字，就由色常诸法还有一切的种子啊、等等，这个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始，这样子。那底下的解释也都很容易理解，都不难的，都跟我们已经之前有讨论过的阿赖耶识的特性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所以应该不困难。啊，这个我们时间刚刚到，不过假使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后面这个部分也不是很复杂了，不难了，不过只是引的这些经论上的证据，引的这些寄送，然后加以一些讨论而已。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大概这个部分不是很难了。我们成为四段比较难的阿赖耶识啊，第八识啊，我们大概就已经了解到一个程度，就到这一个卷的结尾呢，都不是什么特别难的。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